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三黎明时分，约旦处决了2名激进分子，作为对伊斯兰国残暴杀害一名约旦飞行员做出的回应。这名飞行员在叙利亚境内执行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任务的时候，飞机坠落。约旦当局对李沙维处以绞刑。李沙维是一名伊拉克女子，他因为2005年参与安曼自杀爆炸案而被判死刑。被处决的另一个人是跟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卡尔布里，他也是伊拉克人。伊斯兰国曾经要求释放李沙维，跟约旦交换囚犯，但是约旦拒绝在没有得到飞行员卡萨斯贝还活着的证据的情况下展开谈判。星期二上传到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卡萨斯贝被关在一个木笼里，激进分子点燃汽油把他活活烧死。台湾媒体说，一架载有58个人的台湾商业客机星期三的凌晨在台北的郊外撞上了一座桥梁，然后坠入一条河里，至少有9个人遇难。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复兴航空公司的这架 ATR-72 客机的机翼撞上那座桥，随后坠入基隆河。有关人员说，机上至少有31个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这架客机是从台北飞往金门岛的途中失事的，目前还不清楚客机失事的原因。当时天气比较晴朗。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的东部交战，导致至少8名平民丧生。基辅和反叛分子官员说，在星期一晚间和星期二的炮击中有至少22个人受伤。乌克兰军方表示，战斗中有5名士兵牺牲，27个人受伤。自从反叛分子上个月底发动新一轮的进攻以后，以及双方上个星期六在白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破裂之后，分离分子自行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特别是在乌克兰控制的城镇德巴尔切夫周围。朝鲜排除了跟美国恢复对话的可能性，并且声称美国试图推翻平壤共产党政权。朝鲜最高军事机构国防委员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威胁要对美国实施报复性核攻击和网络入侵。在美国跟韩国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以前，平壤通常会发表此类激烈的言论。今年的美韩联合军演将在3月展开。平壤表示，朝鲜将美韩军演看作是入侵做准备。从纽约市开出的一列满载乘客的通勤火车撞到了一辆困在铁轨上的汽车，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二的晚上，地点在纽约以北大约20公里。当时属于大都会北方铁路公司的这一列火车正驶往小镇瓦塞克。有关当局说，那辆运动休闲车在穿过铁路路口的时候被铁轨卡住，火车将这辆汽车推出约10节车厢的距离，火车和汽车都起了火。纽约州长库莫对记者说，这起事故导致运动休闲车的驾驶和6名火车的乘客死亡，还有10几名乘客受伤。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跟 Stuart 家的老祖父去一个建筑公司，了解在建筑业方面的新发展。老祖父也就是 Grandpa， 他在退休前多年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建筑公司。
一个中学最近邀请 Grandpa 去给学生介绍建筑行业，由于他不太了解退休以后建筑业所采取的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所以他去一个建筑公司找主管土建的负责人Bill Myers。
Bill Myers 接待 Grandpa 的时候，他说他很愿意向 Grandpa 做介绍，但是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全面，所以呢邀请 Grandpa 参加一个成人教育课程，而他本人正是那个课程的老师。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upervisor， S-U-P-E-R-V-I-S-O-R， Supervisor 是名词，意思是管理人、主管。
Step into， Step， S-T-E-P， Into， I-N-T-O， Step into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进入。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是名词，意思是建筑。
Youngster Y-O-U-N-G-S-T-E-R Youngster 是名词，是指年轻人。
Degree D-E-G-R-E degree 是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学位。
Graduate G-R-A-D-U-A-T-E Graduate 是动词，意思是毕业。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Grandpa 到了 Hawthorne 建筑公司，找他事先约好的工程负责人 Bill Myers。Bill Myers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里面去谈话。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找 Bill Myers，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我是 Bill Myers，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我叫 Malcolm Stewart。我早上来电话约了时间。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对，是这样。咱们去我的办公室吧，那里要干净多了。
到某个地方去找人，或者打听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这是常事儿。英文里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喜欢像 grandpa 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I'm looking for so and so， 我找某人。玉文，那你说还有哪些常用的说法呢？
最简单的就是先表示问候，然后再问话。例如 good morning， 早上好 ；excuse me， 劳驾等等。另外，I'm looking for 只是找人的说法之一，其实啊，还可以说 Where could I find so and so？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呢？或者说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so and so？ 你能够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吗？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先说明一下，特别是在找公司高级主管的时候，比如I'm Jack Thompson from Boeing and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Tom Davidson. 我是波音公司的 Jack Thompson， 和 Tom Davidson 先生约好了会面时间。
Grandpa 在说了他要找 Bill Myers 之后呢，还加了一句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Supervisor 这个词呢，基本定义是某个具体部门的主管，例如小组长、监工、工头等等，通常在经理 manager 的领导之下。
说来也巧了， grandpa 问的人正好是他要找的人。 Bill Myers 向 grandpa 问好之后说 Mr. 这是避免尴尬的好方法，有的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有时候见面的时候想不起来面前是什么人，或者忘记了应该知道人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好，所以就可以说 Mr.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这句话中的 telephone 是用作动词，在口语当中很多人说打电话的时候不用 telephone 这么长的词，而是用 call C-A-L-L. Grandpa 可以说 I called this morning. 同 telephone 这个词一样， call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打电话可以说Make a call， 给某人打电话可以说 Give someone a call。
英语和中文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不同的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Bill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去，动词用的是 step into， 这要是直译的话就是迈步进入，是不是有点繁琐啊？
你啊，要是那样理解是的确有些繁琐，不过口语中用的一些简洁的词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原意。比方说 grab something to eat， 直接翻译呢就是抓点儿或者抢点儿什么东西吃，但实际上就是快拿点儿东西吃。 step into 也是一样，就相当于 come to my office， 到我办公室来。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Bill Myers 把 Grandpa 领进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儿。Grandpa 解释说 为了给高中生介绍建筑行业，他需要了解建筑业在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啊，这里好多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嗯 ，Bill， 我曾经自己开过一家建筑公司，经营了好多年。
Oh, you did?
哦，是吗？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是的，事实上，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我被邀请到本地一些中学去跟年轻人谈谈我的建筑业生涯。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我想谈谈建筑业现在采用的最新方法。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是的，我们的确在这样做。对不起 ，Stewart 先生。
What's that?
那是什么呢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新的图纸，我今天早上要求做一些变动。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哦，图纸已经画好了吗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当然，电脑在制图工作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在接待来人的时候，中文习惯上说有什么事儿吗，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礼貌，而英文啊，习惯上则不说 What do you want， 除了是在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否则这样说呢就显得有些唐突。 Bill Meyer 说 How may I help， 很多人也经常这么说。那玉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那可多了，例如 May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Do you need any help?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不管字面上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实际上的意思都是有什么事吗？或者需要我帮忙吗？
Construction company 是建筑公司。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曾经有自己的建筑公司。Own, O-W-N, 形容词，意思是自己拥有的。如果没有 own 这个词，单纯是My company， 那是指我的公司，加上 own 这个词， my own company 就是指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Grandpa 对 Bill 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Bill 接着说 Yes, we sure are， 也就是对，我们确实在使用很多新方法。但是啊，为了不重复，而且上面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就可以简单的回答 Yes, we sure are.
Sure 这个词当然是起强调的作用。要是我说你的女儿真漂亮，
那我一定回答 Yes, she sure is. 哎，要是我说小华，你对电脑真是很精通哎。
Yes, I sure am.
呵，你可真谦虚啊。
哎，咱们这不是举例子吗？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Bill 主动请 Grandpa 到工地去看看现在建筑业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方法。 Grandpa 看到建筑业取得的进步颇有感触，他想把最先进的技术介绍给高中生，可是又感到自己对新技术并不是特别熟悉，有些发愁。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建筑业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是的，我们现在使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加快了我们的工作速度。我带你去看看工地吧。
Great, let's go.
太棒了，我们走吧。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看来你们还要干很多活才能最后完工。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整个工程应该在6个月后竣工。
Ho 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现在的建筑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过去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哎，你知道没有？我想让听我介绍的孩子们得到最新的信息。我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Grandpa 在形容建筑业巨大变化的时候说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这里的 business 是指建筑行业。Business 这个词的一般解释是商业经营。要是说 I have my own business, 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呢 ,business 也可以用在和商业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none 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干你的事，和你没关系。
另外一个说法是Mind your own business. 从字面上来解释，意思是管你自己的事儿。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中文里我们常说的少管闲事儿。
在第三段课文当中，还有一个用法大家可以掌握，那就是 used to. U-S-E-D. Used. 再加上 to. T-O. 这个词组后面呢，加动词原形，用来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或者习惯性的动作。例如 Grandpa 说的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过去啊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再比如说 I used to get up at 7 o'clock 我过去总是7点起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Bill Myers 建议 Grandpa 要去社区大学听他教的课。Grandpa 早就获得了工程学的学位，为什么还要去听课呢？ Bill Myers 请他去听的又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我有个主意，我在社区大学教一门有关现代建筑方法的课程，每星期四6点上课。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啊。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我已经有工程学的学位了。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学位，我教的是成人进修课程。
Oh, really?
哦，是吗？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这门课是为了那些想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设置的，尽管他们都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大概这对我有好处。也许我会在课堂上见到你。
Bill 说，他教的课是 Continuing Education 课程。从字面上看，这是继续教育的意思。事实上啊，有不少人也的确是这样翻译这个词的。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成人教育，因为参加这些教育课程的人往往都是已经受过教育的成人。
用 Bill Myers 的话说，就是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school。那些即使已经从学校毕业，但是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
Grandpa 听了 Bill 的解释后，大概是有些动心，但是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因为他对 Bill 的回答里用了 maybe 和 perhaps 这些表示不确定的副词。哎，小华，我说的对吗？
Well, perhaps, maybe, possibly.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课程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Oh,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did Grandpa go to the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He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Why did Grandpa want to learn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He was invited to talk to students at local high schools. Who did Grandpa meet at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Mr. Bill Myers, a supervisor with the company.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how Grandpa? He showed Grandpa new drawings. What were some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They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What did Mr. Bill Myers suggest Grandpa to do? He suggested that Grandpa attend a clas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星期三黎明时分，约旦处决了两名激进分子，作为对伊斯兰国残暴杀害一名约旦飞行员做出的回应。这名飞行员在叙利亚境内执行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任务时，飞机坠落。约旦当局对李沙维处以绞刑。李沙维是一名伊拉克女子，她因为2005年参与与安曼自杀爆炸案而被判死刑。被处决的另一人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卡尔布里，他也是伊拉克人。伊斯兰国曾经要求释放李沙维与约旦交换囚犯，但是约旦拒绝在没有得到飞行员卡萨斯贝还活着的证据情况下展开谈判。星期二上传到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卡萨斯贝被关在一个木笼里，激进分子点燃汽油把他活活烧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共关系负责人黑尔说，美国情报机构没有理由怀疑这段视频的真实性。台湾媒体说，一架载有58人的台湾商业客机星期三凌晨在台北郊外撞上一座桥梁，然后坠入一条河里，至少9人遇难。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复兴航空公司的这一架 ATR-72 客机的机翼撞上那座桥，随后坠入基隆河。几条船上的营救人员赶到这一架客机周围，客机机身的一半浸在水中，机上有几人被救出。当地媒体报道说，还有数目不详的乘客困在机舱内。有关官员说，机上至少有31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这架客机是从台北飞往金门岛途中失事的，目前还不清楚客机失事的原因。当时天气比较晴朗。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的交战导致至少8名平民丧生。基辅和反叛分子官员说，在星期一晚间和星期二的炮击中有至少22人受伤。乌克兰军方表示，战斗中有5名士兵牺牲，27人受伤。自从反叛分子上个月底发动新一轮进攻，以及双方上周六在白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破裂之后，分离分子自行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爆发了激烈战斗，特别是在乌克兰控制的城镇德巴尔切夫周围。朝鲜排除了与美国恢复对话的可能性，并且声称美国试图推翻平壤共产党政权。朝鲜最高军事机构国防委员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威胁要对美国实施报复性核攻击和网络入侵。在美国与韩国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前，平壤通常会发表此类激烈言论。今年美韩联合军演将于3月展开。平壤表示，朝鲜将美韩军演看作为入侵做准备。此外，发表在朝中社网站上的这一声明，看来是对奥巴马最近发表的评论做出反应。奥巴马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平壤政府将来注定会垮台。朝鲜国防委员会的声明说，既然美国试图摧毁朝鲜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朝鲜军认为已经不存在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必要和意愿。从纽约市开出的一列满载乘客的通勤火车撞到一辆困在铁轨上的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二晚上，地点在纽约以北大约20公里。当时属于大都会北方铁路公司的这列火车正驶往小镇瓦塞克。有关当局说，那辆运动休闲车在穿过铁道路口的时候被铁轨卡住，火车将这辆汽车推出约10节车厢的距离，火车和汽车都起火了。纽约州长库莫对记者说，这起事故导致运动休闲车的驾驶者和6名火车乘客死亡，还有十几名乘客受伤。缅甸指责一名到访的联合国官员以罗兴亚指称一个少数民族，该少数民族没有得到缅甸政府的正式承认。缅甸总统吴登盛的办公室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毫不含糊地拒绝接受联合国缅甸人权特使李亮喜使用罗兴亚这一称谓。声明说，坚持使用这个具有争议的称谓，只能在解决这个重要问题的道路上设置障碍。联合国使用这个称谓肯定将招致缅甸人民的强烈不满。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3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六四事件过去26年之后，加拿大使馆的一批解密文件激起了历史的疑问。这批加拿大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揭示出加拿大政府当年担忧使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入侵，并且描述了当年在北京镇压时残酷血腥的情况，而且呢还评论当时的中国是老人当政，被邓皇帝给统治。与六四相关的文件逐渐面世，中国政府还能够否认多久？而民主人士在当今中国受到严重的打压，现在的情况比起当年是更好还是更坏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六四的学运领袖，台湾清华大学助理教授王丹博士。王教授通过视频从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王教授您好。王教授您听得到我们呢？好的，另外一位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可以听得到。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打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首先第一题我想先请教一下王丹哦，我们看到这一批这个加拿大的外交文件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提到当时北京的肃杀情况，说坦克掉头坦克掉过头碾死了他们，还说士兵用机关枪开火直到弹尽为止，还描述天安门附近到处飞着子弹，弹射到附近的房屋里面，打死了不少的居民。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北京当局不断地否认当时情况的残酷，那么这些不断面世的新的文件是否能够帮助中国新的一代来了解当年六四的真正情况呢？
对，那我觉得这批新的材料的发现哈，其实对让年轻一代认识当年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现在在台湾教书嘛，接触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啊，我发觉他们对六四其实没有一个不知道的，都知道历史上有这件事，但是对于细节就不太了解。就像我当初念大学啊，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细节完全不了解一样。那么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呢，他虽然知道六四，但是他对六四的细节几乎是完全不了解。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生长在90年代了，他们几乎完全无法相信说这个统治者曾经用那么残暴的方式来镇压。所以我觉得那种铁证如山的东西啊，那些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个时候有新的这些证据的发现，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也许觉得啊，比如说过去看卡玛的录像片呢，或者听我们这些人讲那些旧的证据，他也许觉得都是我们似乎是我们的反共言论等等啊。但是新的材料是历历在目，很清晰的，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是个 refresh， 让他们确实可以啊，就是从政治上有新的认识。所以我觉得这批材料的出现，我自己都觉得以后我会用在我的课堂上。
是，谢谢王丹。那我现在请教连朝，对于海外的华人来讲，或是很多这个年轻的中国的移民到海外来，他们是受到当年中国所谓很多人说这个喝了狼奶这样子的一个中国教育的影响，你觉得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批文件，
我觉得这批文件的一个，它是第三方这个从一个公正的角度来观察获得的这个情报信息，而且是长期是一种保密材料。那么海外的因为信息来源比较广泛，所以我想在海外愿意搜索找到这些个了解六四真相的都能够有这方面的材料。但是呢，这个加拿大这批刚解密的材料呢，就更加佐证了当年发生的这个悲惨的这个情况，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当然这是加拿大这些外交官的观察，它也是一个局部的、片面的，可能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真相。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觉得还有待于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挖掘，让中共这个真正公布这个真相，让这个国际社会能够对这个真相啊进行一个调查、了解、核实，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往前走。
是。那林长，我们也知道说这批文件里面特别提到说加拿大当年是担心说使馆受到中国军队的入侵。
对。
那么在去年加拿大的这国防部的一份泄密文件里也提到说，其实当时有派军机到香港去准备要撤离加拿大的侨民。那当时的情况是否你知道外国政府都有这样的担忧呢？
对，当初的这个的确是非常的乱，所以呢各国都有撤侨的这个准备。加拿大已经撤出了差不多550多人吧，所以呢这个各国都在准备，美国也撤侨，其他国家都有类似，因为的确是非常的混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军队镇压的程度惨烈程度到底会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呢大家都在这个做准备。那当初我的印象里头呢，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紧张，很多包括这个外国人在天安门事件里头也有受伤的，还美国还动用了这个紧急的这种救援，帮一些个伤员从香港撤回到美国。
刚才王丹教授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这批文件有助于年轻的一代能够了解六四的真相，可是在中共如此严密的这个封锁下，就是中国的这些年轻的孩子或者说学生啊，他们如何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就是过去因为在北京在中国参加六四民运的还是很多人，几百甚至上千万的人的这个在全国范围内，那么他们很多因为在这个后来的政治环境里头也不可能向下一代讲述这样的情况，那中国下一代了解六四真相呢恐怕还是一个挑战，不太容易。那只有我们把它整体的这个通过整理通过调查把它归档，那么以后呢有机会，如果是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开放的这个程度更高一些，能够突破封锁这个防火墙，那么中国这些老百姓年轻一代尤其对想了解历史真相的话呢，这些资料都能够成为他们一些证据，让他帮助他们认识当初发生的历史事件。
不过林长，我们知道说这批文件里头也有一部分的资料受到质疑啊，包括像说提到这个中共高官说在89年的时候有意把资金转到瑞士银行，
对，
但瑞士大使后来最近否认这样的说法，他说并没有这样子的要求，所以这个当时的一个中国的情况是否真的有动荡到这个所谓一些中国的一些官员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呢？
这个毫无疑问是受到这个很多人都担忧，但是我想是不是出现这个所谓政治局常委每个成员都与这个瑞士大使联系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还比较让人有点很难相信，因为从中共的这个纪律啊，从中共的这个结构来看，政治结构来看，他不太可能直接跟他们联系，但是不是排除他的家人他的下属打着他们的旗号或者是用他们的名义来进行联络，转移资金或者是准备后路，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当时情况的确是很乱，很多东西都还是一个谜，就是说很多真相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王丹，我们看到这一批这个外交文件里头有一份是6月15号的电文，里头写到说这个国家现在被一群邪恶的年长将领所控制，政府被盲从他们命令的人所操控，情况看来糟糕至极，而且说中国是老人当政，丧失一切合法性，被邓皇帝所统治。那我想请教之后，你认为说在六四事件里面邓小平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而现在我们知道习近平也被一些人昵称叫做习大帝哦，所以这个习大帝跟邓皇帝有什么相似或不同之处呢？王丹，
你在问我吗？
是的。
麻烦你再重复，因为刚才信号有点不清。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外交文件里面有一份是提到说，这个中国是当年六四的时候被年老的将领所统治，并且说邓小平是邓皇帝。那所以你认为六四事件里面邓小平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而现在很多人说习近平是习大帝，那这个习大帝跟邓皇帝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是我觉得当初在六四的后期的时候哈，我们曾经有十几名知识分子啊联名发表一个公开信，那封信就是敦促邓小平不要再做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我觉得都是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啊，所以那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实际上至少到80年代末期，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性质啊谈不上什么现代化，基本上还是 通过封建社会的晚期，那他其实就是邓小平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性质当然跟过去的封建皇朝是一样的。那既然是性质是这种封建皇朝，那当然皇帝就是要为这个朝代的事情负最直接的责任，所以这点我想邓小平既然大权独揽，这个责任就是逃不掉的。那我们知道六四以后呢，当然邓小平也意识到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共产党的领导一度就从这种个人独裁转向了这个集体独裁，所以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期基本上是一种集体独裁的方式。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似乎又发生新的转变，又重新向邓小平的方式这样转变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这样的转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如果习近平是重新把所有权力掌握在他的手里的话，他在历史上可能犯的错误搞不好会跟邓小平一样，就是没有人可以阻止住他去做一些错误的决策。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看到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但没有往前走在某种程度是往回退，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不管是邓皇帝还是习皇帝我认为他们其实差别不大。
那王丹，我想接着请教你，就顺着我们刚刚讨论这个话题，看到最近这个《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这个智库的研究员叫做欧世林他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统治已经进入了黄昏的时期啊。那您的看法是不是跟他一致呢？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当然这个黄昏是持续多长时间，这个恐怕没有人是可以判断啊。那我的基本想法是说今天的中国的社会发展基本上民怨，我想这个连中共当局自己都承认，就是社会不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个统治基本还是稳定的。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是因为中共还是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可以来进行维稳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知道维稳这件事是个很花成本的事情，说简单一点就是非常花钱的事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竞赛，就是它不断地发展它的国力使得它有这个强大的国力可以支付维稳成本。但是我们也看到社会越来越不稳定，意思是说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同时呢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能够支付维稳的这个费用的这个来源会越来越少。所以显然就是按中国所谓的中国模式，其中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用庞大的国力来支付维稳成本，但这个耗尽了国力可以说。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当认为就是中共的稳定统治的这个状态是走下坡路的。但这个国家非常的大它的外汇储备等等，它的用可以用来维稳的资源还是相当的多但是虽然很多它是在逐渐的耗竭之中，耗竭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维持不住稳定，这个政权就要崩溃。那么这个过程要多长才能把它的国力全耗费掉这个我觉得我没办法下这个判断。但总体来看我觉得就政权来讲确实是如果我们从1949年算起的话，那应该说它已经进入一个黄昏阶段了。我还是强调说这个黄昏多晚才能到黎明，那我们没办法判断。
王丹教授，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就是当时89年民运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口号，就是反腐败。那么我们看到当今的中国呢也是腐败成风，这个腐败的这局面真的是特别的可怕。从王岐山和习近平揪出了这么多贪官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严重性那您觉得在当今的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发生一场就像89年的学运这样的一种是声势浩大的这样一种运动来提出这个反腐的口号呢？
那我觉得就仅就中国特殊的状况来讲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形式的再次像六四那样的大规模事件，我认为我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判断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只能说从历史的经验上看不管是中国过去的历史还是整个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大的改朝换代或者大的政治转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大规模社会运动这么一个阶段，它是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那我相信中国虽然有自己的所谓特殊国情但是这个阶段应该也是跳不过去的那意思是说这种大规模的街头的类似六四这样的事件，我认为一定还是会发生的，只是它什么时候发生，那我觉得这个我没办法判断。
好，谢谢王丹教授。很谢谢，我们第二个话题稍后要讨论一下，就是中国高校加强这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前置。所以同样的问题请您分享一下您的观察好吗？
关于
就是关于就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出现一次这样子这种大规模的学生的请愿运动。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刚才谈到黄昏期的问题，我当然同意这个王丹说的，这个我们不知道黄昏期到底会持续多久，但是我想中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它的内部的这个分裂啊已经加剧，这种加剧呢，它的内部的分裂可能会引发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突发事件。就是中共制度本身的这个制度性腐败，它的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让这个官民的这个矛盾啊日益的这个强化，尤其是这个中共这些权贵集团对老百姓的这种打压，这个抢掠夺他们的资产，这个跟他们争利，对内镇压，对外扩张，这些都会把中国推向一个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边缘。那这种边缘呢，就很可能引发很多突发事件。这种突发事件是谁也没有办法预料的。那树倒猢狲散，很快就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崩盘。那么习近平，我觉得他们已经意识到有这个非常强烈的危机感。之所以有这个危机感，就是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受到来自党内党外各个方面的这个挑战。那么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挑战，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办法，他们还是用想用无产阶级专政，想用邓皇帝这套办法来通过打压严格的镇压来消除这个矛盾。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只会把中国更推向这个崩溃，推向这个混乱的边缘。
因为我想请教一下王丹，因为我知道你这次在台湾的时候，你也关注过这个太阳花学运，还有香港的这一个战中的运动哦。那你认为说这两次这样子的运动，它对于中国大陆这代年轻人是否会激起他们也有为自己的发声、为自己的权利而来争取的这样子一个想法呢？
嗯，我想简单的评价啊，应该说是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也不会特别的大。社会影响是说，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当然现在都有大批的中国学生在这边啊念书，那么当然他们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那不管是太阳花学运呢，还是香港雨伞革命啊，这跟中国的政治现实落差都是非常大的。这样的落差，我相信啊，对这个中国的年轻一代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刺激。以我实际接触的中国学生来讲啊，他们都是抱着非常的好奇的态度来看啊。但是我也要指出一点呢，就是这个落差其实有点过大。过大的意思是说，对于很多的中国的学生来说，他一时还没办法就是当做一个完全正面的事情去接受啊，包括对民主的理解呀、啊、是不是可以用占领的方式等等啊，这个对他们来讲太超前于他们目前状况对于民主的认知，但是仍然是使得我觉得会刺激他们去做更进一步的去思考，那这个总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呢，习近平在国内呢可能就是树敌无数，因为他发起的这个反腐运动呢已经遍及各个领域啊。那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在任何的情况下为六四来平反，来摆脱他的这种困境呢？
我目前看不到这种可能啊。我想因为为六四平反不平反啊，这不是一个针对六四这件事的态度的问题啊，它取决于整个的中共统治集团或者说习近平啊，是不是真正的想把中国向宪政民主方面去转。只有这个大的背景存在啊，我们才有根据去讨论说中共会不会去平反六四。好，那么反过来看这个大的背景的话，我们可以说是零，这个可能性就是中共愿意使得中国向宪政民主国家转变。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啊，包括刚才提到的现在党报对这种贺卫方啊等等这些人的批评啊，包括现在意识形态的抓紧。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以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统治集团啊是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那么这一批人他们的精神传承完全是来自毛泽东啊，也部分的来自他们的家族情感，就是要继承自己父辈的江山。这些东西在的话，那么这个统治集团根本不可能说去跟其他的集团去分享这个权利，所以这个大的背景是不会有的，就是他不打算让中国向宪政民主方向走。如果是这样，假如我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给六四平反的事根本就更是远远的提不到议程上来。
是，那王丹，我想接着请教你，就是说我们讲到平反的事情，我们知道最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平反的，而且对于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最伤痛的人就是天安门的母亲们。 那这些我们看到天安门母亲他们其实处境也很艰难，他们最近在接受这个徐幼瑜先生转正的这个瑞典人权奖的奖金，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进行这样子的工作。那您就您的了解，他们现在处境如何？那他们所要求的到底在未来能不能看到成果呢？
是我觉得，当然首先我们对天安门母亲啊，那一向都是表示非常崇高的这个敬意啊。那但我也希望说外界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因为就像您刚才讲的，他们处境至少在我看来确实非常艰难。这个艰难还不是说在于当局对他们的打压，这个他们已经完全无所畏惧。这个艰难在于时间的流逝是非常残酷的啊。那么他们中间有些人其实陆陆续续就是已经过世了。我们知道丁子霖老师身体也不好，而且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处境，时间的这个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啊。那当然我觉得那唯有就是继续坚持下去，而且我希望能有更年轻的一些人进入到这个群体，使得他们的这个精神能够传承下去。其实我们最近看到啊，美国跟古巴的关系有一定的改善。我们知道在古巴过去的异议人士的这个发展的运动中啊，包括像过去类似阿根廷那样的独裁政权统治下，都有像白色母亲这样的这种运动在，那是就是过去的世界民主化发展中的范例啊。那我相信其实中国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只要能够坚持下去，也一定可以成为那样的范例。同样的，他们也可以看看像古巴和阿根廷这样的白色母亲运动，就是他们也是遭遇了类似的这种艰难的政治和时间的这种考验，最后他们坚持下来，那么历史证明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这点来讲，当然我也希望能够给天安门母亲群体鼓励和打击啊，希望他们知道说只要他们能够坚持啊，我们确实没办法判断说具体哪一天啊会取得这个成果，但是如果不坚持的话是永远看不到成果的。那么只要坚持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成果的希望有可能会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有可能啊在某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从历史做这种对比的话呢，我认为说我对天安门母亲会给中国带来的这种价值的示范作用，以及对中国的这种推动进步的这种推动，我是抱以高度期待，而且是有信心的。
我就是就这个所谓平反的问题啊谈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首先这个是不是平反用这个词儿，我觉得很多都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最好的说法是证明，为六四证明。那我自己认为呢，这个平反，习近平这个目前这个大环境来看，任何不利于这所谓一党专制的这个做法，他都不会去进行的。那么，如果是平反六四，危及到他的这个一党专制、共产党的这个执政，那他是不会去做的。但是呢，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六四参与六四的有很多很多体制内的这些个干部。我觉得这个进步的这个力量还是不能轻估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很多不断的在提出来要为，比如说胡耀邦、赵紫阳，让他们为他们证明。但胡耀邦现在看起来已经开进了。那么这赵紫阳问题，大家也在讨论过中间。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太悲观，不要太灰心。我觉得坚持这个沉船天安门广场的这个精神。要求为六四证明，追究六四真相，是我们应该要大家都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是，好，那我们最后呢，请王丹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外交文件里头也讲到说，或许需要经过多年才能够了解真实的故事，黑暗的时期可能会很漫长。那已经过去了26年了，那你觉得说这个黑暗的时期是否慢慢的过去了？而像习近平现在所做的这个反腐的这个努力呢，是否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些这个曙光的乍现呢？
这仅从习近平本身所谓反腐上，我当然看不到什么曙光啊，这摆明的就是一种政治斗争哈。那而且我相信习近平上台所谓的三八虎这个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慢慢看到，就是会逐渐走向尾声。因为腐败现在已经成为中共的一个体制性的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动机。倘若真的没有腐败的话，这个党完全没办法凝聚任何支持的力量。那么没有腐败的话，那么也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也完全不会有热情啊去推动经济增长。所以其实中共由于他自己拒绝宪政民主，已经把自己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啊，就是他要经济增长就要靠腐败，和靠腐败就会失去民心。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纯粹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相信啊，他其实真的他的政权已经进入黄昏了。
好的，谢谢王丹的分析。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在金融界的反腐以及阿里巴巴卖假货一案，欢迎您准时收看。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欢迎使用。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